好，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四圣谛里面，我们要先能够认清自己，认识自己。那我们已经讲到有为法、无为法里面的有为法部分里面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行蕴里面，我们已经谈到的五片行、触、受、意、受、想、思。也谈到了五别境里面的欲圣解念定慧，那在起善心的时候有十一个善心所，那我们已经谈到的信心所，也谈到了精进心所，那接着我们继续谈禅心所，还有愧心所，还有无贪心所、无嗔心所、无痴心所、无害心所、清安心所，还有不放逸心所跟行舍心所，这里面有十一个。那在于平常里面，我们常常会讲说惭愧、惭愧，这两个惭愧看起来是一个，事实上在佛法里面它很细腻的，这两个是分开说的。惭是什么？愧是什么？惭就是对于有道德的人懂得会尊敬他，对于有道德的法，就像说戒定慧六波罗蜜，就像说佛陀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种子，这些法都知道要尊敬，对得到这些法的圣人们都懂得要尊敬，这个叫做禅。那是对看自己，知道自己还不足，就是禅。那对于愧呢，愧就是知道自己有过失，知道要反省改过，叫做愧。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同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在平常里面对自己的应该要有惭，对别人有愧。如果反过来说，在不善心所的烦恼里面那是属于骗一切烦恼里面的无惭无愧，那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要做个有惭有愧的人。那在阿含经里面，佛陀说世间有两个白法，也就是清白的法、善法，一惭二愧。那所以可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世间如果有惭有愧的存在在这个世间的话，那这个世间大家都知道要行善，都知道要能够做一个想要断恶修善、求解脱、成佛的一个大善人。那如果是无惭无愧，那这个世间大家都会像禽兽一样，就会到地狱去做畜生，在轨道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所以这两个惭愧是善心所，无惭无愧是骗一切的不善的那个心所，那是属于烦恼的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禅，我们举佛经里面有一个尊者他是一个出果圣人，当时有一个国王想要供养这些比丘们，那他跟佛陀世尊讲：“世尊啊，如果我们这边有证阿罗汉的，请明天接受我的供养吧。”那佛陀就告诉大家：“比丘们，你们如果有证阿罗汉的，你们就拿一个筹做证明，明天去接受供养。”那其中有一个是很早很早出家的，比其他人都还提早出家。虽然他不是最早出家，但是也算是长老了，但是他还只是出果，他还没有断尽一切的烦恼。这个时候他想着，其他后面比我晚出家的人都已经证阿罗汉了，我现在还只是出果，没有断尽烦恼，我要精进勇猛啊！我这样的一种状况，早出家不比别人修得好，那我很惭啊，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佛陀所教的这些功德，所以他就起一个精进心、勇猛心。虽然还没有证阿罗汉，但是我也把这一只筹拿起， 那这样受这个丑以后，就是代表说他是阿罗汉，所以他这个时候赶快把握的时间，精进勇猛，然后在很精进之下，那一天就证阿罗汉了。那隔天他就也是阿罗汉去接受因供。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精进？因为他心中有禅，他觉得我对这个法还不够尊重，对这个阿罗汉这个功德的人还不够尊重，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精进勇猛，有禅的关系。所以这是阿含经里面提醒我们有这种比丘们，那我们出家在家，我们都应当要学这种有禅的圣者们。好，那第四个心所是有愧，有愧对于社会人，有愧对于社会的一种认知。那在佛法里面就是有愧对于佛陀教我们的，那自己有什么过失，应该要避免发生过失，免得遭受人家的批评毁谤，这是有愧。那在这里面阿含经里面有一个比丘，他去托钵的时候看到个美女起了欲望心，这时候他知道我这样如果起欲望心放纵他的话，那我对不起佛陀，对不起出家修清净梵行的圣出家众门，对不起社会大众在供养护持。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比丘就赶快跟阿难尊者讲，我已经起欲望了，你教我怎么赶快熄灭这个欲望。阿难尊者就赶快叫他修不净观，观待这个美女她到底美在何处。这个时候他不脱钵了，宁可饿肚子也要赶快修法，不吃食物要吃法，所以他这个时候以法为食，回去以后精进用功。你看他有愧于世尊，有愧于法，有愧于施主，有愧于修同样清净梵行人，他这样有愧之下提起精进力，这时候他独一尽处专精思维，心不放逸，离我见，也是证阿罗汉。所以这个禅心跟愧心两个的力量是多么的强，能够让一个众生能够断恶修善，能够趋向涅槃，证到菩提的。所以你看这两个心所是多么的好，我们时常保持有禅有愧，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第五个心所，第五个心所是无嗔。第四，无嗔无贪无痴，这个叫做三不善根。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这个叫做三不善根。三善根讲错了哈，三善根就是无贪善根、无嗔善根、无痴善根，三种善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谓根，就是能够生长。能够生长的意思也是因主因的意思，我们像一棵树，它如果有根的话，它就能够生长根茎枝叶花果，它也能够有一种力量让这个树不会倒，不会受到影响，不会摇，因为它有根。无根的人它就倒了。所以无贪善根、无嗔善根、无痴善根，这三种善根非常非常重要。在我平常里面，我们如果已经得到的财物名利，我们能够得到的话，能够布施给别人，那就是没有贪有没有贪的善根，无贪善根有。那如果还没有得到的，我们也不会想要多求占有，那也是无贪善根这种情形。那在我们平常里面会碰到什么状况在我们如果是读论语里面，你会读到一句话叫做子路讲，孔子跟子路跟颜渊两个三个人在那边谈的时候，谈到孔子讲说何个言而至啊，我 你们两位啊，颜渊、子路啊，你们谈一谈你们的志向吧。那子路就讲，愿居马衣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他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车辆啊，有马，车辆马匹，还有衣服大衣，哦，这么好的东西，我跟朋友一起共用，他即使跟我用坏了，我也不会觉得什么遗憾，避之而无憾。你看是不是无贪三根？他能够把外在这些财物布施给别人，让别人用，他都不会遗憾了。他会不会牵吝不舍？不会。他会不会想要拥有多用一些？不会。所以他这个叫做无贪善根啊。好，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要增长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无贪善根里面有两个意思。好，一个是已经得到的能舍，哦，还没有得到的，哦，我们也不会想多求占有。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个要成佛、要解脱得涅槃，这个心要不要贪？这个心不是我们讲的贪，这个心是我们对于三宝四圣地、对成佛这个理上我们知道事情，还有这个圣人们，还有自己能力的肯定以后，我们欲求成佛解脱，它是属于这一部分的心所，它不是用贪这个烦恼来说。好，那我们没有贪是没有贪爱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是贪爱这三个，也就是不贪爱三界轮回啊，这是无贪。好，那我们现在举例里面都举到欲界的部分，因为我们生在欲界嘛，生在欲界里面，我们不贪这些欲界里面的东西，那广说就是不贪欲界、色界、无色界啦。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从无贪善根以后，你就能够布施，从外在的财物布施，布施到你的家属眷属，再来布施这个身体生命，就是一层一层从这个无贪的小小的善根一直培养一下，到最后增长长大以后，就像佛陀一样，他可以布施给一切众生，通通没有什么挂碍。这个就是无贪善根的功德，从一个小的地方生长出来。那这个是在生活里面你怎么去面对？生活里面面对人家要来跟我化缘，我能够当眼根接触色尘，还有耳根接触这个声尘，听到他化缘，看到他来化缘，这个时候能够无贪善根升起，好，这个就布施出去，对不对？我们已经讲六根、六尘、六识、触之下的作意受想思，可能是起乐受，那就布施吧。那如果身体苦受了，他来跟我化缘布施，我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没关系，我就布施少一点。好，他如果能够，我如果度量再大一点，我就布施多一点。好，那个无贪善根，我们只要慢慢增长，慢慢增长，慢慢增长。好，有这种相关性。好，就从六根、六尘、六识、处作一受想思，我们欲圣解、念定慧，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培养出善心所出来。好，那颜回怎么回答孔子的话？颜回回答：“愿吾发善，无施劳。”颜回回答说：“我有什么功德，我不把它宣扬出去，哦，不用让人家知道。”那你看这种无发善，无施劳，哦，这个也是不贪善根。你知道不知道，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是孔子的门生里面也是非常的修得非常好的，哦，孔子是世间的圣人，佛陀是世间出世间的圣人。当然我们跟佛学习，我们看到孔子是这么好的人，我们也要敬重这个世间的圣人啊，哦，这个他是有德的人，我们应当要尊敬他，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了解了无贪善根以后，从这个无贪善根我们慢慢培养，就可以学会布施，学会舍，这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施论、戒论、升天之论，哦，一步一步上去。再接着的是无愧善根， 哦，无贪无嗔无痴哦。有时候讲话比较快一点，就讲的会讲错了哈、哦，这个大家包涵。那无嗔善根，无嗔善根对于有逆境升起苦受的这种状况的因缘，能够不起嗔，好、哦，就是无嗔善根。那在碰到六根对六尘处错意受想思之下，能够不生起嗔，这种慢慢培养这个种子，哎，生根了。这种善根生根了以后，它会再来根茎枝叶花果，这样会生起什么力量？生起慈悲，哦，生起慈悲，会生起利益众生，见到众生苦，愿意利益众生，因为从无嗔善根开始。这个这么好，这种善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学。那我们看到佛陀的功德里面，世尊他以前曾经做过一世的长寿王，其中一世这个长寿王，他当时邻国的国王一直跟他打仗，希望夺下他的 国家这个王位啊，国位占有他的 国家领土。那这个长寿王他打了几次人家都打不赢他，他后来想每一次这样打生灵涂炭啊，还是两国的人民受苦，这样好了，我干脆舍国让给他了，免得他常常打仗两边都受苦，好就送你吧，我自己躲到山里面去，然后他带着他的王妃到山里面去。那后来在其他的因缘之下，他入城被捕了。当然他也可以战胜敌人，但是他想啊，就把他送给对方吧，哦，所以当他进城以后被捕了，他被杀之前，他儿子长生太子去见他，他还跟长生太子讲，不要抱怨，不要报仇，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哦，就是说在中间的世界里面有怨抱怨，有仇报仇，这是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一直延续过来，从无量劫以前都是这样，在有怨抱怨，有仇报仇，这样今天我杀了你，然后他的子孙，我杀了他，他的子孙会来杀我，我的子孙会这样杀他的子孙，杀来杀去，朋友各拥有他的拥护群，这样杀来杀去，抱来抱去的话，没有完没了。所以众生的结怨，尽未来际这样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长生太子啊，你不要报为父亲报仇啊。好，那个长生太子谨记在心啊。那不要报仇，所以后面一句叫做无怨能胜怨，是此法终不朽。也就是虽然他都有怨有仇，哦，他有欠我的这条命，但是我不要跟他要回来，我要没有怨来回报他这个有怨，哦，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哦，这个长生太子记下来。后来长寿王被杀了以后，长生太子去收尸，他就去学很多的技能，学一些音乐弹琴的技能，要亲近这个二王，亲近二王以后，二王相信他。有一次两个单独在外面的时候，二王睡在长生太子的膝盖上，长生太子三次的机会拿刀子要杀死这个二王，但是二王第三次醒来的时候，那个长生太子这三次都没有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父王有交代，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那终于放下他的刀子，二王惊醒，惊醒以后，两个在问之下，他问这个长生太子以后，终于知道他是长生太子，是长寿王的孩子。那后来就两个就弹劾回去他们的国家，回到王宫里面去以后，就解冤释结了。大家的过去的恩怨全部化解掉，那二王就把国位还给这个长生太子， 再把他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长生太子，结为从冤家变成亲家。那长生太子为什么能够这样舍下他父亲的不共戴天之仇？因为他的无嗔善根，耳根听接触到长寿王父亲这个生辰，然后对父亲所说的话他有信心，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啊，所以在耳根对生辰，耳识升起，这个时候又意根缘法尘，缘过去父亲所说的话，升起意识，这时候的欲圣解念定慧，处作于受想时，再升起信，精进惭愧，啊，无贪无嗔善根，再升起无痴有因果观念的这种善根，一起升起来，这样升起来之下，他原谅了这个恶王，想到父亲父王的教训提醒，所以他原谅了他，所以从此以后冤家变亲家。你看佛陀在这个过去他的长寿王的这个例子，还有后来这个长生太子就是阿难尊者。那这个公案里面，佛陀的述事里面都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那个世间出世间里面的善人好人，也能够解脱成佛的这个条路，都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多看佛经，我们才知道这条正道佛道要怎么走下去。古人讲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啊，如果有三天没有看书，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心都已经很污秽，然后脸都已经很肮脏了，看起来很可怕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看佛经的话，我们会随着世间的五欲六尘而增长我们的贪嗔痴的善恶根啊。那我们如果天天能够熏习佛法，天天能够看佛经，一天看一些，一天看一些，我们的无贪善根、无嗔善根、无痴善根就这样生长起来。那有根就有力量，有力量不怕外境六尘的风怎么吹，我们都不会倒，而且会越来越茁壮。所以我们平常要听闻佛法，亲近善知识，而且要能够念正思维。就像你看的佛经，刚举那个长寿王跟长生太子还有恶王之间的关系，你就心里面就知道怎么面对。其实在深仇大恨都可以原谅对方，其实在深仇大恨我其实都不会不准，也不会觉得受伤，也不会觉得他对不起我，无所谓。原谅他就是原谅自己，慈悲对方就慈悲自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长寿王跟长生太子的做法，我们就知道佛陀对我们多慈悲，把他宿世的状况跟我们讲。好，那在天上，我们三天的天王帝释，他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阿修罗在骂他、嗔他、恼怒他，这时候的帝释他也没有对他生气。那其他的侍者们在说给帝释听的时候，帝释说不要跟恶人一般计较，他对你无理的取闹，你应当忍辱修无嗔善根。怎么说？你要想，如果我对于一个他势力比我强能够把我打死的人，我是不是要忍耐？对啊，我要忍辱啊。我这时候的忍是我那个畏惧的忍，因为我恐怖嘛，我怕他把我伤害，我真的跟他打的话我会被他打死嘛，所以我要忍耐，这个叫做恐怖忍。第二种，我跟他打一下会平手的，这种我也不能打。为什么？打一打两败俱伤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叫做习争忍，习灭争打架。第三种忍，我能力比他好，我可以把他打败，那我可以打败胜之不武啊，有什么用？他都输给你，你还跟他打，那我胜过这个，那也没什么可尊敬的。何况打架闹事，心中嗔恨，只是 自己对自己设身也不好啦，啊，那对对方也不好，所以我应该忍辱慈悲自己，慈悲对方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最上忍，因为能够赢对方，反而不跟对方吵吵闹闹，啊，不跟对方打架，这种忍耐是最上忍。好，第四跟他的侍者们讲这样以后，有恐怖人，有牺牲人，有罪上人，侍者就心开意解啊。所以对于阿修罗，他不会再有嗔怨啊。那这个可以做我们平常里面无嗔善根的一种培养的因缘，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看佛经就有这个好处哦。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碰到的是六根对六尘、六识、六处、六受、六想、六思。以后的欲圣解念定慧，我们这样观之下，你就知道啊，无嗔善根正在增长，太好太好了。因为我有佛法，因为我有三宝，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能够常常内证思维，啊，所以善根一直在增长之中。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修慈心很好修？会慈悲一切众生吗？就不会很困难的哈。好，再来我们看的是。无痴善根，无痴善根，我们会观到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当中都是有果报的，有因有果，有四圣地，有解脱圣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现世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要因缘合合而生，才有这个果。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感恩一切的因缘啊？成就这个果，成就一个结果，一个事件的这种结果，是所有的很多很多很多因缘这样合而而成，才有这个结果。那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就是要感恩所有的一切的因缘了。也就像在家庭里面，所谓一个家庭就是有夫妻，哦，所以丈夫是不是要感恩太太？那反过来，太太是不是要感恩丈夫？因为这样才成为一个家嘛，所以这个家能够成立是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感恩啊。这样你看到因缘果报的关系，你就会去学会，好，那个做感恩想，那这样的一个无痴善根就增长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一个公司里面，是不是主管跟员工、公司跟员工？主管跟部署之间是不是也是互相成为一个因缘果报关系？部署的成就，他们所形成的因缘就是主管的功劳，主管的成就就是部署的功劳，那员工的付出最后是公司的利益，那所以公司有得到利益要感谢这些员工所付出的。那所以有一个老板他讲得很好，他说公司做个大富翁，哦，那要让员工做个小富翁。哎，你看这个老板他是知道因果关系，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清楚，以后他知道不能把员工剥削来成就，公司，哦，那公司如果有利益一定要让员工去分享。当然在整个体系里面应该是顾客，顾客还有公司还有员工还有提供供应者，这整个体系里面它是一种因缘合尔的状况之下，应该是要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受益，每一个人都得到好的果，因缘果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有了解因缘果报的关系之下，应当感恩一切的因缘，那这样的果是不是非常美好？好，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因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掌握住无痴善根啊，懂得因缘果报的关系就是无痴了哈。好，那这是我们要学的无贪、无嗔、无痴善根。那再来我们看到不害善根，不害善心所。别人能够对我们有嗔有怨有害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去害对方。受到眼耳鼻舌身，受到别人的恼害，受到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恼害，但是 不升起这种害对方的心，而且还要去利益他，帮助他，救度这个有情众生。这个在佛世的时候，佛陀常常讲他过去生的因缘啊。佛陀讲说，我以前做个人肉仙人，那个恶王看到我在为宫女说法的时候，他起个嫉妒心要害我，要让我受苦，所以用鞭子打我，用刀子割我，我都没有起个害他的心，而且发愿以后成佛的时候要先救度他。佛陀他过去生做的这种事情，他有这种无不害善根。那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从小到大嘛，可能声音听到人家在骂我们，耳根接触这个生尘，耳识升起的触之下是苦受，苦受我们起个善心，本来会起嗔，但是起个善心手，这个时候起不害善心手，起不害善心手以后就会把所有的烦恼熄灭掉，而且愿意救度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心情在善心之下，心情平静，善心对待他，然后就会想到要怎么样帮助他，帮助对方从他的嗔心恼害心当中走出来。我们是不是一个念头一转过去，后面的世界是不是就变了？当然是变了。如果起一个嗔心所，你对我这样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不饶你，那是不是起一个烦恼不善心所？对啊，起一个烦恼不善心所，后面呢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事实上是可以起善心所，不是通通会起恶心所、不善心所的。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你就知道要多起善心所。好，在修禅定以后的过程，通通会有三种心所，一个是清安心所，一个是不放逸心所，一个是行舍心所。清安心所是代表在修禅定的时候，当心专注、身调息、调好，那这个身体会越来越轻，心也会越安稳，身轻心安，得到身轻安，身心轻安，身心轻安以后，这个容易入定啊。好，那身心轻安的时候，昏沉睡眠的这种盖，它就不会再升起，因为能够很专注嘛，很专注以后身心轻安，哦，太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得禅定，但是我们一天里面给自己一点时间，培养一点定力，培养一点专注力，培养一点观照力，修止观。当然，修止观之前要持戒，哦，这是有一点重点啊。那清安修定，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了啊。这个地方，好，第十个心所是善心所，是不放逸心所，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又能够精进这四个，合合成不放逸。在阿含经里面，佛陀提醒有一法能够承办一切，也就是不放逸于行八正道。那行八正道的时候里面是有精进哦，八正道里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哦，正见是无痴嘛哦，那正定这个时候也是无嗔，正定的时候是慈悲心所啊，这时候慈悲心。那无贪，正语、正业、正命啊，不会贪，这个是防护我们的贪嗔痴。那这个时候，在无贪、无嗔、无痴精进之下，行八正道，在这种不放逸之下，一定会得到正智慧啊，得到正解脱、解脱之见，就达到涅槃啊。这是这一条八正道通往涅槃的唯一的道路啊。这个地方是不放逸心所啊。第十一个是行舍心所，行舍心所，舍的意思是当修七觉知的时候，修念觉知、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跟舍觉知，当到最后修到行舍觉知的时候，以前当然是不会行恶法啦，不会起烦恼啦，到最后修一切的善法功德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成就统统舍。为什么？ 你如果还有拥有一点功德、一点成就的话，那都是负担啊。这种负担到最后还是变成烦恼的一个因缘。所以到最后我们听到看到《金刚经》会比喻，哦，那《阿含经》也有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哦，那八正道里面讲的要到最后要正定，那在十一个心所里面到最后讲行舍，在七觉之后面要讲舍觉之，哦，这个是一个一个次第这样下去的。好，这个我们掌握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很清楚啊，哦。那在十一个心所里面，我们在六根对六尘、六识升起处作为所想之之下，我们起善心所，我们这个五别境里面都会起个好的别境，起了善的别境，就起欲圣解念定慧。这时候，我们平常里面不管遇到善缘、恶缘、快乐的缘、苦的缘，我们都会升起这种善心所，这个我们人生就很安稳。所以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讲，善心所里面有信心所、精进心所、惭心所、愧心所、不害心所、无贪心所、无嗔心所、无痴心所、清安心所、不放逸心所、行舍心所，总共十一个心所。那我们了解到十一个心所，我们要好好把握这十一个，好，让自己能够培养成善人。好，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个了解哈。那再接着我们还要继续讲烦恼心所。那烦恼里面，哦，有根本烦恼十个。好，那简单的说有六个。那根本烦恼还有再来，随着根本烦恼会有二十几个啊。那在这里面我们要一个一个讲。那在讲这些烦恼的时候，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故事是我们中国里面的一个公案。那这个怎么讲？哦，这个名字叫做周楚除三害。那这个是说，在古中国里面呢，有一个人，他叫周楚。那这个是一个当地一个村庄里面的地痞流氓，他孔武有力，非常的，力气非常大，而且很凶，那个很勇猛的。那他在村庄里面是横行霸道，大家都怕他，哦，谁都不敢惹他，免得被他打死。那同时在他们那个村庄，有北海有角龙，南山有猛虎。好，那南山的猛虎、北海角龙，还有村庄的周楚，他们这个整个村庄都形容说，我们这个村庄有三种害虫。那后来有一天，周楚被人家启发善心所以后，他想说，哎，我们这村庄听说有三害，那这三害，北海的角龙、南山的猛虎，我要去把他们除掉，不要让他们造成我们村庄村民的负担啊，免得我们村民被角龙吃了，被猛虎吃了。所以当他这样了解以后，他费了很大力气去找北海的角龙，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杀了，帮村民们去除掉一害，哦，杀了这个角龙啊，哦，然后大家当然很高兴啊，哦，这个只有剩下两害，少了一害，哦，那差很多。好，那当他这样高兴的时候，这个周楚又很善心所又更起来了。哦，他起来以后，他就南山的猛虎那么凶恶，随时跑出来吃人。哦，所以他就到南山去挑战这个猛虎，也费了很大力气把南山的猛虎杀死，帮这个村民们除害。把他除害以后，他很高兴，在村庄里面大家都很高兴啊，除了两个害虫，但是村民还是惶惶恐恐不安于村里面啊。为什么？最重要的在村里面走动的这个最大的害、最恐怖的是周楚啊。周楚不除，我们内心不安，南山的猛虎偶尔出现，北海的角龙要去了见面才会被吃掉，但是这个周楚是到处跑了，哦， 所以大家怕得要命。那后来呢，周楚有一次碰到一个善知识跟他提醒啊，我们村里面的三害剩下一个啊，这个人到处走动啊，那是谁呢？我来帮他把他除掉好吗？好，当然是好啦。那是谁？那是不是别人啊，在我面前哦，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周楚啊，就是你啊。我有什么不好？你到处地痞流氓，地痞流氓见不见就动不动见面就要骂人打人，让人家受苦受难，再恼怒你的话，你就杀了对方，那你不是害虫吗？我真的是这样哦，反省一下，对，我真的是这样啊，我真是不应该，有没有起无嗔善根？无嗔善根这个善心所生起了，然后知道这样对别人不好，所以他应该信心是好的哦，善心的，对别人好一点，所以他起的是又起了对因果的观念哦，信心所升起，所以你看他的十一个善心所通通升起，这时候他决心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他从此以后认清自己，观自己的烦恼不让他升起，观自己的善心多多的增长起来，啊，在善心增长，恶心熄灭，从此以后这个村庄里面变得非常非常的祥和啊，非常的祥和，大家过得很愉快啊。为什么？全村庄里面有一个慈悲的一个周楚啊，他以前是大家讨厌的周楚，大家怕的一个周楚，现在他已经改头换面了，真的是周楚除三害哦。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日种种像现在就升起了哦，现在升起散了，过去种种不好了已经灭了，全村庄拍手叫好，周楚也很高兴，全村庄里面最高兴的应该是周楚，因为他改头换面，莲花化身，脱胎换骨，哇，真的大家为他高兴啊，他自己很高兴。那我们呢，我们可能也是周楚，为什么我们可能是周楚？因为我们平常是恶行恶状的，六根六尘六识处作为受想识之下，我们一个脾气一发出来就对别人伤害别人啊，那不是周楚吗？对啊，我们就是像那个周楚一样，哦，横行霸道，哦，啊，这样是不好的。那怎么办？修十一个善心所，哦，让自己起无嗔善心，多修慈心观，哦，以前有教过的。那多起无贪善根，哦，能够修不净观，能够习舍，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又起不吃善根，我们都了解因果关系，好以后会更好，那不好的话都是熄灭掉。好，那掌握到这个，我们平常不要再做周楚，当我们这样下定决心，我信心坚固，那这样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在我们周围的人也会过得很快乐。那你如果在家庭里面，是不是从我开始做起，我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周楚，我是一个愿意向善的周楚，那你看妻子丈夫孩子都是很 happy 的，很快乐的，那让我们从这个时候来开始熄灭我们的根本烦恼，让我们的随着根本烦恼而升起的这些种种烦恼，我们能够去除掉它。好，那在这个之下，我们知道根本烦恼有六个，那广说有十个。好，是哪六个？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是第六个。如果说十个的话，就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里面就区隔为十，在五个，也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情跟见取见。那随烦恼呢？随着这个根本烦恼而升起的，它是哪一些？它有小烦恼，有愤恨恼害富狂产迁计较，有十个。中水烦恼有两个，就是无惭无愧。大水烦恼有八个，就是不信 懈怠放逸，昏沉掉举，失去正念正受，不正知，散乱。大水烦恼有八个，那在这二十几个、哦、总共二十个水烦恼当中能够熄灭掉，那必须要根本烦恼也能够先去除，一起去除。这样那不定烦恼有四个，有悔、后悔或追悔，有睡眠，有寻、有事。好，那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学习要去除的，去除这些根本烦恼跟水烦恼，然后升起善心所，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向周处除三害。好，那希望我们能够早一天能够像周楚一样能够去除根本的这个内心的这些烦恼跟行为都修正回来，那能够向着佛道成正阿罗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好，愿大家一起早日成就，早日熄灭烦恼。阿弥陀佛。